我们在最后的几个聚会里面，相信主一定会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
咁即系主要喺我哋最后呢几次聚会里边，我哋相信神一定会向我哋施恩，向我哋讲话。
我们不但要感谢神，也特别感谢牧师们跟一些同工们，这次为了聚会非常的辛劳。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施恩给他们。
我们不单止感谢主，我们为到教会的牧长和同工，他们今次为这个聚会是很辛劳，我们为他感谢主。
我自己个人就特别要感谢吴基阳牧师，因为是他邀请我，我也曾经拒绝，后来再经过他的催促，我就非来不可，所以来了。我真的觉得主是在恩待各位，也恩待我。
我亦都特别要系感谢吴继阳牧师，因为佢邀请我，我亦都拒绝。但系佢再一次邀请嗰阵时候，就系俾我一个嘅催逼，所以我嚟到呢度，我去感谢主，亦都感谢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吴牧师邀请我来参加这聚会呢？
点解我要拒绝吴牧师嘅邀请我嚟呢个聚会呢？
因为在一切的特别聚会里面，我最怕讲夏令会。
因为喺一切嘅特别聚会里边，我最怕讲夏令会。
不是怕来到夏令会来赶鬼啊！我从来没有赶过鬼，在夏令会没有赶过鬼。
我唔系话怕你夏令会赶鬼，我从来冇赶过鬼。
但是呢，事实上我也知道夏令会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困难。
但我知道夏令会嘅内容非常之困难。
大概主办的人跟参加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大概主办嘅人同参加人有好大嘅距离。
主办的人总是要用最大的、最堂皇的主题，好像我们这次主题就是说那个要扩展神的国度，那个题目太大了，讲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主办人通常用好堂皇嘅，用好大，像我今次扩展神嘅国度，但系用一个好大嘅，实在太大大啦呢个主题。
有一次有一个聚会，他的题目说是什么题目啊？他说。时代的挑战，又吓我一大跳啊！什么挑战法？
有一次的题目就是时代挑战，吓咗我跳，咩叫挑战法呢？
因为很多参加的人，他不一定愿意受挑战，也不一定想到神的国度。
有好多来参加的人，他不愿意受挑战，也都不想挑战神的国度。
有的人他就想来度度假，来在这里休息两天。
有些人就来度下假，休息两日。
那也没有错嘛，因为我们直着腿应该度假，也应该休息一下。
都没错的，我应该来度下假，休息一下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好像不是在这度假的。精神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领受主的恩惠。
但我们不是只是要度假的精神，最主要我们领受神的恩惠。
有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来参加。
有时我听到一些未信主的慕道友来参加。
我们在他们在没有来以前，对他们的传福音也不够热心，没有为他们很多的祷告。
我们在他未来之前，我们对他传福音没什么热心，也都很少对他祷告。
所以就希望啊，这个讲员无论是这研究科或者是主题的讲员，希望能够多跟他们谈，这两三天的功夫啊，就让他们全部都信耶稣。
希望他们就藉着讲员，就无论是专题啊或者是主题的，希望他们的牧长在这几样里面，就向他传福音，让他们就信主。
所以啊，我很多的时候参加这个夏令会啊，饭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一直跟他们谈到最末了，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就回去了。
在这几天里面，我有时就是吃也吃得不好，睡也睡得不好，跟你聊天，到最后那时候他们未信主又回去了。
哎呀，我就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很难过。
所以啊，每一次的夏令会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这次在这里我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每次开夏令会我开始的时候，但今次我没这样做。
那么我怎么讲呢？我说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订好你就打铺盖走吧，快走吧，走了比较好。
如果你各位未信主的话，最好你就拎埋床铺走啦，快啲走好啦。
如果你不走啊，那就糟了，那就麻烦了。
如果你唔走啊，就麻烦啦。
除非你在这个聚会信耶稣。
除非你聚会信耶稣。
如果你不信耶稣呢？
如果你唔信耶稣，
你要负责任啊。
你负责任吗？
因为我讲得到呢，我向神负责。
因为我讲得到，我向神负责。
那你听得到呢？你要向神负责。
你听得到都要向神负责。
你不听呢，就没有责任。
你唔听我就冇责任。
那你听了之后，你就有责任啦。
如果听就走嘅话，你就有责任啦。
哎呀，我觉得这个责任实在是担不起啊。
我觉得这个责任实在担不到啊！
我们知道神他要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我知道神要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好像太阳光晒下来一样，
好像太阳光晒下来一样。
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一块牛油呢，还是一块泥土？
究竟我们是一块牛油还是一块泥土呢？
如果是牛油呢，越晒越软了，通通都化了。
如果是牛油的话，越晒就越 软晒啦，全部都化晒啦。
如果是一块泥土呢，越晒越硬啊。
如果泥土话越晒就越硬。
因为是水分就抽掉了嘛。
越
晒越硬啊。
越
本来没有那么硬。
本来冇咁硬嘅。
那么结果听了道之后就更硬了。
就听到之后就更硬啦。
像石头一样。
好似石头一样。
哎呀，这是很大的责任啊。
一个好大嘅责任。
所以我现在我的最后的聚会就不能不提一下。
所以在最后聚会我不能够不提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主？
如果在座仲有边位未信主嘅？
请各位原谅我，我不是威胁你。
请各位原谅我，我不是威胁你。
但是你今天一定要信主，你走以前一定要信。
但你今天一定信主，走前一定要信主。
如果你不信呢，那个责任实在太大。
如果你不信，那个责任实在太大。
实在我们担不起。
实在我们担不起。
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向我们施恩。
我相信主一定会向我们施恩。
我们现在低头一同祷告。
我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你为我们受苦，你为我们受死，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脱离人生的虚空，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很多位弟兄姊妹都深深的蒙福蒙恩，我们为了这个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有一些慕道友，他们有愿意追求正道的心，他们愿意接受信仰，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大明白。哦，主啊，求主你特别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真正愿意接受。我们不可能都明白了才接受，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逐渐就明白了。主啊，求主你特别帮助施恩带领，在最后的聚会里面，我们也相信你圣灵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都能够切切实实的蒙受你的恩惠，而且蒙恩更深。现在我们要读你的话，求主你将你的话解开来，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次我们的主题是扩展神的国度。
今次我们的主题是扩展神的国度。
我所选用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
我所选用的经文就是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
都是复兴的意象，
都是复兴的意象。
神的国在哪里呢？
神的国在哪里呢？
昨天不是钟牧师也特别讲到，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我们中间。
昨天钟牧师都讲过，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在你的中间，
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也是在教会中间，
也都在教会的中间。
所以呢，我就选用这个八个意象，实际上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
所以我就选用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就是在第一章之后第六章。
那么在这个八个意象里面，
在这八个意象里面
都是特别注重复兴，
都特别注重复兴。
我们需要复兴，
我们需要复兴。
神的百姓需要复兴，
神的百姓需要复兴。
神的儿女需要复兴，
神的儿女需要复兴。
神的教会需要复兴，
神的教会需要复兴。
因为当我们得到复兴的时候，
因为当我得到复兴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个人，
无论是我们个人，
无论是我们家庭，
无论是我们家庭，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
都是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
在神的国度计划里面，
相信主一定能够恩待我们，
相信主一定会恩待我们，
以至于让他的国能够实现，
以至于让他的国能够实现，
以至于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
以至于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
我相信这就是主的愿望，
我相信这个是主的愿望，
这是主的心意，
是主的心意。
我们已经看过四个意象，
我们看过四个意象，
还有四个意象我们的最后的聚会一定要看完。
我们还有四个意象，我们今天最后聚会一定要讲完。
现在请各位翻到第四章，
也请大家翻去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
我相信神 他这次在最后的聚会的时候，他还是要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相信神在最后一次聚会里面也都要问我们这个问题。
你看见了什么？
你看见什么呢？
各位，我们看见了什么？
各位，我看见什么呢？
我们不但要看见，而且要明白。
我们不单要看见，我们还要明白。
我们不但明白，而且要接受。
不单要明白，还要接受。
我们不但接受，而且要实行。
不单要接受，还要实行。
所以啊，那位先知他就说，我看见一个精进的灯。
我先知就说，个神金的灯台
啊，这个灯台是非常有意思，值得让我们反复思想的。
这个灯台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反复思想。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
我想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
他对这个灯台有特别的描写。
他对这个灯台特别的描写。
灯台是什么呢？
灯台是什么呢？
是古时候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会幕有这么一个设备。
在古时以色列人他敬拜的会幕里面有这么设备。
那么灯台是什么呢？
那灯台是什么呢？
在新约里面就更清楚让我们知道。
在新约里面就更清楚让我们知道。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这位荣耀的人子耶稣，
这位荣耀的人子耶稣，
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
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
为什么是灯台呢？
为什么是灯台呢？
因为那是晚上。
因为那是夜晚黑。
为什么是灯台呢？
为什么是灯台呢？
因为教会就是要 照亮在世界黑暗的地方。
因为教会照亮在世界黑暗的地方。
灯台就是教会。
灯台就是教会。
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一直下来所能够看得到的。
在启示录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后下来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聚会完了之后就有圣餐。
我聚完咗之后就有圣餐。
我们说圣餐是晚餐。
我话圣餐是晚餐。
是最后的晚餐。
是最后嘅晚餐。
是主的晚餐。
是主嘅晚餐。
为什么是晚餐呢？
因为晚餐呢？
因为我们纪念主，让我们明白主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恩典。
因为我哋明白主为我舍身流血流血。
教会里面只吃晚餐。
教会里面是主餐晚餐，
只吃晚餐，
系食晚餐，
只吃 only，
系自己食晚餐，
是单单吃晚餐。
单是吃晚餐，
不吃早餐了，
不吃早餐，
也不吃午餐，
亦都唔食
单单吃晚餐，
只系食晚餐。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教会是灯台，
因为教会系灯台，
常常纪念我们的处境就在晚上。
但明白到我的处境在晚上，
但是天快要亮了，
但天快要亮了，
主耶稣要来了，
主耶稣要来了。
那么我们记得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不是叫那些门徒来说来吃早饭？
在提比利亚海滩的时候，耶稣说同门徒说来吃早饭。
但事实上，本来的文字没有说早餐了，就是来吃饭就是了。
本来的文字没说来早餐的，只是来吃饭的。
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最要紧吃饭最要紧了。
你知道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最紧要吃饭。
碰到人的时候就问看你饭吃了饭没有？
见到人就问你吃了饭没啊？
吃饱了没有？
吃饱没啊？
所以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第一句话说：“你们青年人呐、啊，小子们，你们吃了没有？有吃的没有？最要紧吃饭。”
所以耶稣跟在提比利亚里边就见到佢就小子们啊，你哋吃有吃了没有啊？
所以以后耶稣预备了饭，以后说来吃饭吧。
咁耶稣基督预备咗饭嚟食饭啦，
没有讲是早饭，
冇话系早饭。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啊，大概翻译的人也想到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吃饭，所以就说来吃早饭吧。
所以翻译嗰时候咧，大概佢谂到我中国人中意食早饭，都系嚟食早饭啦。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想到教会就是灯台。
所以我想到教会就是灯台。
灯台是怎么样做成的呢？
灯台怎么做成的呢？
根据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灯台一定是要精金做的。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提醒我们，就是灯台一定用精金所做的。
所以精金的意思呢，正好像在这里面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说的纯金的灯台。
而精金的意思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纯金的灯台。
灯台一定要金子做的。
灯台一定是用金做的，
表明是非常的珍贵，
表明是非常的尊贵。
我们知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
我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
教会是非常的珍贵，
教会非常的尊贵。
如果主他看得那么珍贵，你我也需要看得那么珍贵。
如果主看得那么尊贵的话，你我都要看得为尊贵。
我们要爱教会，
我们要爱教会。
我们基督徒要有教会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要有教会的生活。
因为教会是灯台，
因为教会是灯台，
是精金做的，
是精金所做的。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
这个精金呢用一块金子做的。
这个精金是用一块金做的。
那为什么用一块金子做的呢？
为什么用一块金做呢？
一块金子就比较结实，
一块金子比较结实，
不是把零零碎碎的金子把它拼起来，
不是将零零碎碎的金子合在一起。
所以结实是很重要，
所以结实是很重要。
不但教会需要坚固结实，
唔单止教会需要坚固结实，
而且用一块镜子做的，
而且用一块金做
的，是一个的，
是一个的，
是合一的，
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不但想到教会是尊贵的，而且也是合一的。
唔单止教会系要尊贵，仲系合一嘅。
不但是合一的，
唔单止合一，
而且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
如果我再进一步来思想，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金子要敲过的，要捶打过的。
这个金子是需要敲打过的，是捶打过的。
那么捶打过就更结实了。
捶打过就会更结实。
有的时候教会有困难，
而且教会有困难。
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
而且教会有点不健全的地方。
有的教会有软弱的地方，
而且教会有软弱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受管教，
我需要受管教，
都需要受精炼，
需要受精炼。
神要把它把我们捶打。
神要将佢捶打，
打过之后，
打过之后，
结实了，
先结实。
所以各位，你看到没有？
所以各位睇到未？
教会是神所爱的，
教会系神所爱，我哋要爱。
是神所尊贵的，
神所尊贵，
我们要尊贵，
我哋要尊贵。
教会是很尊贵的金金的灯台，
教会系好尊贵精金嘅灯台，
目的就是要发光，
要发光。
怎么能够发光呢？
点发光？
一定要合二为一，
一定要合二为一，
一块金子，
一块金。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
当你合一嘅时候，
福音就带出去了，
福音就带出去。
我们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
我记得喺腓立比书第一章里边，
曾经做过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曾经讲过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我们同心合意的那种情况当中，就把福音传开。
我一般嚟读嗰时，我同心合意就以为可以将福音传出去。
但是本来的文字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传福音的目的。
但喺原文里边就讲到，如果我哋同心合意嘅时候，先至可以达到传福音嘅目的。
如果没有同心合意，
如果冇同心合意，
我们就根本谈不到传福音了。
我根本就谈不上传福音。
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教会的合一。
所以点解我需要教会嘅合一？
当我们教会要合一的时候，
当教会合一嘅时候，
我们人做不到，
我人做唔到，
我们人有软弱，
我人有软弱，
但是神会恩待我们，
但神会恩待我们。
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圣灵就会结合二为一的心。
那么圣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圣灵会帮我们竭力保守圣灵使我们合二为一的心。
当我们真正合二为一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合二为一的时候，
福音就传开了，
福音就传开了，
教会也成长了，
教会成长了。
但是我们需要被捶打，
但我需要被捶打，
需要被精炼，
被精
需要经过恩典的操练，
经过恩典的操练。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灯台啊，这里面所描写的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睇见灯台里边所描写非常之有意思。
那这个灯台上面有七盏灯，
这灯台里边有七盏灯，
每一盏呢有七个管子，
每一盏有七个管。
那么结果呢就有四十九个管子，
所以就有四十九个管子。
那么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管子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管子呢？
因为这样多一点的管子啊，才能够把这个油量能够输送的快，而且输送的好。
就是因为有咁多管嘅话，所以将油量就输送得快同输送得好。
因为灯台本身不会发光，
因为灯本身唔会发光，
一定需要油，
一定需要油。
我的灯需要油，
我嘅灯需要油。
我们需要神恩待我们，圣灵的油就在我们里面。
我需要神恩待我哋，圣灵嘅油就喺我哋里边，
而且很快的输送，
而且好快嘅输送。
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继续的能够着起来，那个继续的发光。
咁即能够继续系聚起上嚟发光。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油呢，应该是橄榄油。
我知道这个油虽是橄榄油。
那么橄榄油呢，一定要清橄榄油。
橄榄油一定是清橄榄油。
那么清橄榄油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橄榄树里面要榨出来的油之后呢，然后要经过 refining， 要经过这个炼净的过程。
这个橄榄油就是在树里面出来，榨到之后就要经过炼净才可以出来。
那么所以要经过一个阶段。
所以经过一个阶段。
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于这个油的供应实在来不及了。
但有时油的供应实在来不及了。
因为实在太匆忙了。
实在太匆忙了。
实在太紧张了。
实在太紧张了。
实在太紧急了。
实在太紧急了。
那么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呢？
这情形怎么办呢？
因为油供应不上来，我们就不能发光了。
因为油供应不到，我们就不能够发光。
但是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奇妙。
神的安排非常之奇妙。
他就在这个灯台的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
在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灯台的右边，另外一棵在灯台的灯塔的这个左边。
一棵在灯台的右边，一个灯台的左边。
这样一来呢，就虽然是经过一番手术或者经过一番过程啊，但是至少这样的供应就快了。
所以经过一层的手术啊，或者一层的 时间，但系佢供应就会好快。
我们就知道神的供应就是这么奇妙。
我知道神供应就系咁奇妙。
我们常常现在常常讲 instant 啊，喝咖啡啊，即时咖啡、即时茶。现在就是这个供应油的时候，也是 instant， 它是马上供应。
所以我哋饮咖啡嘅时候，我哋即饮即冲咖啡啊，即溶嘅奶茶，就好多时呢个供应就即时嘅。
不但是 instant， 而且是 constant， 一直的供应，不停的。
唔单止即时，就系一直嘅供应。
而且是 frequent， 一直供应。
而且一直供应。
而且是 abundant， 非常丰富的供应。
而且非常丰富嘅供应。
所以我们就讲到 instant， constant， frequent， 而且是 persistent， 而且我们也知道 abundant， 一直的供应，一直的供应。于是呢，这个灯上的油一定不会缺少，一定能够继续的供应。
而且不断供应，这个灯台嘅油一定唔会缺少，系不断供应。
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不大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实在不大明白。
我实在不大明白。
结果呢，神就告诉他了。
结果神就告诉他了。
这信息在哪里呢？
这个信息在哪里呢？
也就是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
也就是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
在第六节里面。
在六节里面。
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
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的道理。
我相信这个非常重要的侍奉道理。
工作的道理。
工作的道理。
教会工作的道理。
教会工作的道理。
是讲的三方面。
是讲这三方面。
我们这三方面都需要。
这三方面都需要。
一种需要可以说是 physical resource。这种或者 financial resource， 我们物力是需要的。
我哋咁物质系需要嘅。
物力是很大的需要。
物质系个好大嘅需要。
如果没有物力，我们就没有办法。
如果冇物质嘅，我哋冇办法。
但是不单单是物力，还需要有能力。
唔单止有物力，仲要有人力。
我们需要 human resource。
我需要人。
没有人做不了事情。
冇人嘅做唔到嘢。
但是啊，最要紧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
但最要紧系乜嘢呢？
是 spiritual resource。是这个灵力，
是灵力，
灵力要比能力还重要，
灵力比人力重要。
那么能力呢，比物力还要重要，
人力比物力重要。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因为一定的次序。
我们的次序不能颠倒，
我们的次序不可以颠倒，
本末不能倒置。
本末不可以倒置。
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形呢，刚刚是倒过来了。
但我们一般情形刚刚就是调转过来。
我们觉得教会最需要就是钱，
我觉得教会最需要就
是钱，最需要就是物力，
最需要就是
物力。如果没有物力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如果没有物力，我什么事都不可以做。
所以如果我们开宣教年会，
如果我开宣道年会，
我们觉得宣教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
我觉得宣道工作一定要做。
那么我们的今年的目标是多少万钱，就是我们有了钱的问题才解决了。
今年我们的经费有几多个钱，我们需要钱就有了。
那是我们需不需要物力呢？当然需要。
我需不需要物力呢？我当然需要。
但是不是这是第一个要条件呢？
是不是第一个条件呢？不是。
其实这个三种条件里面，这是最不重要的。
在三个条件里面是最不重要的。
但是我们把最不重要的放在第一个重要。
但我将最不重要放在第一个最重要。
啊，我们把钱解决了，我们想人大概没有问题吧？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宣教士。
有时我觉得钱解决了，我们人一定得的，但好像我找不到一些合适的宣教士。
有的时候宣教工作没有功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
因为我有时觉得宣教工作已经做了，但没过后，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
我们应该把灵力放在第一。
我将灵力放在第一。
我们然后有了人灵力了，一定有能力。
当我们有灵力之后，我们又就有人力。
因为神会安排。
因为神会安排。
那么有了能力之后啊，物力其实是最起码的东西。
当人力有了之后，就是物力是最起码的。
我们记得哈该书里面不是这样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在神的眼光看来，物力就其实算不得什么。
在哈该书里面就是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在人在神的眼中物力根本不算。
但是我们人啊，就把这个看得最重。
但是我们人就将这个看得最重
啊。如果教会要建堂哦，最要紧的就是募款啊，一定大家奉献，一直劝大家奉献。
就是教会建堂就是要劝大家去奉献啊，最紧要
啊。有了有了钱了，那么我们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有钱了，我的问题就会解决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教会，照我所知道的，因为建堂，结果就起了纷争了。
好多时我知道教会就因为建堂起了纷争。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缺少灵力。
因为缺少灵力。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本末不能倒置，
我们不可以将本末倒置。
灵力是第一，
灵力是第一，
然后才是能力，
然后才是人力。
哦，能力有的时候也不大容易，
人力有时都不容易。
我们要招牧师，要招传道人，很多教会没有啊，甚至非常非常的吃力。
有时我们要找传道人，找牧师，很多教会都没有
啊所以呢是很大的困难，
是很大的困难。
你们想，也许你们以为可能在旧金山啦，在洛杉矶大概传道人比较多一点吧，
你想着在旧金山啊，洛杉矶啊，大概传道人比较多一点啦。
我是住在旧金山的那个湾区，
我是住在旧金山的湾区。
现在在旧金山的湾区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没有牧师呢？
现在在旧金山的湾区里面有多少个教会没
有牧师？讲出来没有人相信，
讲出来没人信啊。
20个教会没有牧师，
20个教会没有牧师。
所以我现在我一天祷完，就是每一次都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天通通都排了满了。为什么排满？不是我讲的好啊，而是因为实在没牧师啊，我到处做提供啊。
一天到晚就我系星期日嘅聚会嘅时间，已经排到满晒。点解唔有人讲得好？系因为冇牧师啊，所以我去做提供。
哎呀，各位，这能力非常的困难。
呢个人力真系好困难。
灵力呢？
灵力呢？
神的灵力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神的灵力应该是没问题的。
神是毫无条件的，而且是非 也有条件哈，也不是说没有条件，但至少无限量的可以供给我们。
神的条件不是无条件的，但起码 是无限的供应我们。
但是我们需要仰望他。
但我需要仰望他。
我们真的需要灵力。
我真的需要灵命。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福音就传开了，
福音就传开了，
宣教的工作也不成问题了，
宣教工作也不成问题。
我们需要祷告，
我需要祷告。
我们多么需要让神的恩典领导我们能够祷告，
我需要神的恩典领导我们祈祷。
我记得有一个教会，
我知道有个教会
他们起了纷争，
他起了纷争。
为什么会纷争呢？
为什么纷争？
有一部分的人认为教会应该建堂，
有些人认为教会需要建堂。
教会如果弄得非常漂亮，一定肯定 多人参加聚会。
如果教会搞得很漂亮，很多人就会参加。
所以如果、啊、各位你能够去看看在中世豪牧师的教会，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教会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因为他们的教会非常漂亮。
如果看中世豪教牧师的教会，他的教会就很漂亮，就很多人。
所以现在、啊、这个中牧师不需要赶鬼了，因为他的地方那么大，那么好啊！
唔需要赶鬼啦，佢地方咁大咁好。
但是呢，有的人呢、啊，那个教会里面有的人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教会弄得那么好看。
有啲人就系觉得教会，我哋唔应该将教会搞到咁靓。
如果我们有钱，最要紧是做宣教工作嘛。
如果有钱，我最紧要系做宣教工作。
所以两方面就不能合一。
所以两方面就唔可以合一。
也知得，也知得有很多的问题。
已知好多问题。
有一次啊，他们啊，两部分的人通通一起来找我，来问我，来问我。
结果两方面的人就有一次来找我了。
他们说到底哪一样重要？
我牧师到底什么才重要呢？
那我说你们来问我啊，我也不知道，我也讲不出来。
他说你来问我，我都不知道。我
看两方面都很重要。
我觉得两方面都重要。
但是他们说到底哪一个重要呢？
但他告诉我哪一个重要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你们问神吧。
他说你问神、啊、
你们有没有祷告？
你有没有祷告？
他们说有啊。
我有啊。
我有祷告啊。
我有祷告啊。
我说你们怎么祷告嘛？
你怎么祷告啊？
我们就求神来指示我们。
你求神指示我们。
那么那个要建堂的人，
咁建堂嘅人，
他们说我们一直祷告，
我哋
我们越祷告越觉得神要我们建立礼拜堂。
我越祈祷，我越觉得神要我建礼拜堂。
另外一批人，
另外一批人，
所以我们越祷告越觉得我们不应该建堂，就把这钱省下来，来支持宣教工作。
我越祈祷越觉得神要我哋喺教堂，我哋要将钱聚落嚟去宣教。
越祷告觉得越是神的意思，
越祷告越觉得系神嘅意思。
那么我说我就更不知道，连你们都搞不清楚，我就更搞不清楚了。
我都唔知道，连你都搞唔清楚，我更加搞
唔清楚。我有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你们两方面的人有没有一起到主的面前祷告？
但你两方面有没有人一起起来去神的面前祷告？
他们就看看我，
就望下我，
讲不出来了。我说你们啊，问题我现在发现了，原来你们没有大家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现在问题就发生了，原来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我们两个佣人，两个工，两个仆人，
我就我两个仆人一样。
那么我们都是做收拾房间房子的工作，
我就做收拾房间的工作。
那么结果呢，就是 有一个工人呢就认为啊，我们先要抹桌子，桌子抹干净才好。
有个工人就说我们先要抹干净的台。
那么另外一个工人就觉得我们先要擦地板。
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真要擦地板。
那这两样事情是否都要做呢？其实都要做。
这样工作是不是都要做？其实都要做。
到底哪一件事情先做呢？
做一件事情做先呢、
那最主要的让主人来讲话，
最主要的让主人来讲话。
但是如果不大家一同到 主人的面前，
大家如果不一起去到主人面前，
那么擦桌子的人就对主人说，哎呀，这桌子那么脏不行，我们先要把桌子弄干净。
抹台的人就跟主人说，个台这么邋遢，我们现在要抹干净。
他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末了啊，主人都没有话讲，你看主人都不讲话，默认了一定是抹桌子最重要了。
如果他一直是这样，那主人都没机会讲话，那抹台的人就觉得抹台最重要。
但是擦地板的人呢，就跟主人说，这地板这么脏，怎么可以 不做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主人也没有讲什么，哎，你看主人都默认了，觉得我讲的话对啊。
而擦地板的人就一直讲一直讲，主人都没有机会讲话的时候，抹擦地板的人就会觉得，啊，主人都没出声，擦地板的人
就
要了。
应该就是两个人一起去，
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
问主人，
问主人，
问完主人不要多再多讲了，
问到主人就不要再多讲了。
主人说抹桌子，那就先抹桌子。
如果主人说抹台就抹台，
如果主人说要先洗地板就洗地板，
如果主人说要洗地板就洗地板。
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不能说没有祷告，
各位，我们不可以说有时候我没祷告，
没有说问神，
说没问神，
但是我们自己的主张太大了，
但我主张太大了，让
主都不想讲什么了，
主都不想讲什么。
各位，我们多么需要大家同心合一的来到主的面前，
各位，我多么需要同心合一的，
让主向我们施恩，
让主向我们施恩，
然后神就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然后神就会做成他的工。
所以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说第十节这样说，
第十节这里说，
他说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个七个眼睛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这七个眼睛乃是耶和华的眼
睛，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
一切无所不知的，
他都看见，
他不
看见，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他都了解，
他都了解，
他都安排，
他都安排，
他都计划，
他都计划。
我们只有等候在神的面前，
我只有等候
神就会完成我们所应该做的事，
神就会完成我所应该做的事。
在第五章，撒加利亚书第五章，
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
有两个意象，
有两个意象，
是第六个意象跟第七个意象，
是第六个意象和第七个意象，
每一个意象都有它特别的意思，
每个意象都有特别意思，
值得让我们注意，
值得让我们注意。
首先我们就看第六个意象，
首先我看第六个意象，
他说我在那里举目观看的时候，
但我又举目观看，
又有问话来了，说你看见什么？
有人问话来，你看见什么？
他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
但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
长是二十肘，
长二十肘，
宽是十肘，
宽十肘。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尺寸写出来呢？
怎么将尺寸写出来呢？
据说这个尺寸啊，真是在圣殿里面所罗门的廊子，
这个就是尺寸，就是所罗门廊子的尺寸。
那为什么要讲到所罗门的廊子呢？
因为讲所罗门的廊子，
因为特别注重以色列人敬拜的生活，
还特别注重以色列人敬拜的生活。
那么既然你有敬拜的生活，里面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
既然敬拜生活里面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
很奇怪的，这个飞行的书卷不是福分而是咒诅，
这个很奇怪的，飞行书卷不是福分而是咒诅。
什么咒诅呢？
什么咒诅呢？
为什么要受咒诅呢？
为什么受咒诅呢？
他说犯偷窃的，
就犯偷窃的，
都会照着这卷上的话来除灭，
都会照着卷上的话被除灭。
凡是起假誓的，
凡起假誓的，
必定要按照卷上所记的那个话要除灭，
必定按卷上面所记的话除灭。
为什么特别把这偷窃的跟起假誓的提出来呢？
怎么特别将偷窃的和起假誓的提出来呢？
因为这里面就象征着十条诫命，
因为象征着十条诫命。
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
我这十条诫命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
所命令的，
所命令的，
这是律法的总纲，
这个是律法的总纲。
那么这十条诫命呢，是有两个重点，
这十条诫命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向神的，
一个重点是向神，
一个重点是向人的，
这重点是向人。
所以五条诫命是向神的，
所以五条诫命向神，
另外五条诫命是向人的，
另外五条诫命是向人。
所以呢，前五条诫命是属灵的宗教的，
所以前五条诫命是属灵的重要的
宗教的
宗教的。
那另外下面还有五条诫命，
下面还有五条诫命
也是属灵的，
也是属灵的，
不过是道德的，
不是道德，
是伦理的，
是人理，
是与人的关系，
是用同人的
关系，与人的关系把它总合起来，
同人关系将它总合起来。
定要紧的，不能够偷窃，
最主要是不可以
偷窃，要尊重人的权益，
要尊重人的权益。
那这是 basic human rights， 是基本的人权，
是基本的人权。
那么另外前面五条诫命呢，
另外前面五条诫命
要尊重神，
要尊重神，
用一句话来总括起来，
用一句话来总括起来，
不能够妄称神的名，
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那么是妄称神的名，刚刚是前五条的第三条，那就是中间的地方。
妄称神的名在前五条的第三条中间。
那么这个中间正好像后 后面的五条也是中间的地方。
而喺呢个中间就喺后边嗰五条嘅，亦都系中间。
后面的就是偷窃是中间的。
而后面嘅偷窃就喺中间。
那么这个前面的中间的呢，那就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前面嘅中间就系不可妄称神嘅名。
那么所谓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呢，就是不可以起假誓。
唔可以妄称神嘅名，就系唔可以起假
誓。不能够随便来。
唔可以随便嚟。
来这个起假誓。所以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欺，
不可以是起假誓，耶稣说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我们都要尊神的名为圣，
我们尊神的名为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意思就是说这两条诫命已经总括了十条诫命的内容，
意思就是这两条诫命已经总括了十条诫命的内容。
那就是说的我们干犯了神的律法，
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干犯了神的律法，
那么神的咒诅就会临到凡是干犯的人。
所以神的咒诅就会临到凡是干犯神的人。
很多的人他们不大容易明白为什么五条五条的呢，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五条五条呢，
特别是第五条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第五条发生很大的问题。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争了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
在教会历史里面大概争过一千年的时间。
因为、啊、这第五条诫命是什么呢，
因为第五条是什么呢，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那么孝敬父母当然不是对神的，应该是对人的了。
当孝敬父母当然不是 对神对人的。
那么西方人对这个道理不大容易明白，
西方人对这个道理不是
我们东方人应该容易明白，
我们东方人应该容易明白。
因为孝亲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因为孝亲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为什么孝亲是属灵的而且是宗教方面的呢，
为什么孝亲是属灵的还是宗教的呢，
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如果我不尊重我的父母，
如果我不尊重我父母，
就是我不尊重神，
我就不尊重神。
如果我敬畏神的，
如果我敬畏神的，
我就一定要好好的来孝敬父母，
我就一定会好好孝敬父母。
还有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家庭，已经有了儿女，
如果我还有家庭有儿女，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我自己做父母的，
要记得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
记得我们的责任很重大。
因为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因为我们神在地上的代表。
所以啊，如果我们现在刚刚过去母亲节又是父亲节，很多的时候啊，也很多的教会他根本没有弄清楚，所以就是把那个第五条诫命啊解释道德方面，其实这是属灵方面的。
我经过咗母亲节父亲节，好多教会就不明白将第五条讲成是道德的解释，其实不是，
这是属灵的，
这个属灵
是对神的，
是对神的，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十条诫命是总括起来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十条诫命总括上来非常之有意义。
非常可惜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拉巴马的那个这个十条诫命的那个 statue 已经拿开了，因为他们有些人反对这十条诫命，
因为在阿拉巴马那里那个十条诫命那个石碑已经被拎走了，有些人反对。
在司法大厦那里大概知道，因为这个 Ray Moore 他本来是一个法官，以后他做了这个总法官的时候，他非常注重十条诫命。
就在司法大楼里面，就是因为一个 Ray Moore 这个法官他非常重视十诫。
那么结果可惜很多的人不信，
就好多人不信主，
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剧，
这个国家的悲剧。
各位，我们既然居住在这个地方，
既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实在需要为这个国家祷告，
我实在需要为这个国家祈
祷。我们实在觉得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都有责任。
当我们扩展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就是在这条在这里面的意象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这个意象里面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够有咒诅，
我们不能够有咒诅，
我们只能够有福分，
我只有福分。
我们多么重要，自己要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诫命，
我们自己要好好遵行神的诫命。
而且如果有别人干犯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帮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
如果有人干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使命。
这是教会应该有的立场，
是教会应该有的立场。
求神特别帮助我们，
求神特别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条，或者第七个意象。
而家我哋睇第七个意象，
还是记载在第五章里面。
在第五章里边，
从第五节开始。
第五节开始，
那个对我说话的天使出来，他就说你要举目观看。
对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
你看见什么？
你睇见乜嘢？
我说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佢我哋都唔知道究竟系乜嘢。
他说这是一个亮器，一个器皿。
佢一个亮器，一个器皿。
这个器具啊，里面有这个妇人。
这个器皿里面有一个妇人，
那么这个妇人是象征着罪恶，
这个妇人代表着罪恶。
那么然后呢，又有妇人要把这个凉气要把它抬起来，
这个妇人就将凉气抬上来，
一抬起来要带走，
一抬上来就要带走。
带到什么地方呢？
带到哪里呢？
第十一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第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
他对我说，
他对我说
要往示那地去，
要往示那地去，
为他盖造房屋，
为他盖造房屋，
等房屋齐备了，
神房屋齐备，
就要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那就是说什么呢？
意思是咩咧？
就是要把罪恶要带到一个本来罪恶的地方，
就是将罪恶本来带到一个本来罪恶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这个好重要道理。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话，
如果神的国还是有其他的因素来拦阻的话，
与神的国中其他因素拦阻的话，
这些拦阻的因素一定要除掉，
这些拦阻因素一定要除掉。
因为神的国是公义的国，
因为神的国是公义的国，
是没有罪，
是没有罪的，
是除掉罪，
是除掉罪的，
是赦免罪，
是赦免罪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值得让我们思想的，
是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思想。
我们知道神他不但是赐给我们，而且他也饶恕我们，
神不单止饶恕我们，还不单止是赦免我们，还饶恕我们。
Give and forgive，各位你记得吗？昨天听得到对不对？
周
牧师就特别提到，有人如果他的道德高尚的话呢，应该是 give and forgive。
昨天周牧师都说，如果一个人道德高尚的时候，他是给予也是，
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性格，
我知道神的性格，
神就是 give and forgive，
神也是给予和饶恕。
所以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
典，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
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
不但这样，
不单
而且他有赦免，赦免罪的恩典，
而且他有赦免罪的恩典。
正好像诗篇130篇里面所说的，
就是诗篇130篇里面所说的，
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
你若救他罪孽，
你要救他罪孽，
如果救他罪孽，
要救他罪孽，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谁能够站得住呢？
但是你有赦免的恩典，
但有赦免的恩典，
感谢主，
感谢主，
主赦免我们。他怎么赦免我们呢？
怎么赦免我们？
他就把这个罪啊，把我们的罪扔在深海里面，那是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
就将我罪
弥迦书里面所说
的，扔在深海里面，在弥迦书里面所讲的，
他就把它完全忘记了，不但是 forgive 而是 forget，
完全忘记。他是饶恕和忘记。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也是这样，
我在这里看到也是一样，
他就把这罪拿掉，
他将罪拎走，
拿到本来的地方，
拎到本来
的地方。本来什么地方呢？
本来什么地方呢？
是示拿的地方。
示拿的地方，
示拿是什么地方呢？
示拿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巴比伦的地方，
在巴比伦的地方。
示拿就是有巴比塔的地方，
示拿就有巴比塔的地方。
那示拿就是罪恶的源，这个污秽的根源，
而示拿就是污秽的根源，
把它拿回去。
各
位，这一个也是我们的祷告，
亦都需要系我祷告。
我们知道这个 terrorism， 这个恐怖分子啊，我们要希望个恐怖分子回到他们本来恐怖的地方。
我知道呢啲恐怖分子，我希望佢翻到原本嘅恐怖地方。
那我们就不受威胁，
我哋就唔受威胁。
因为神就这样的愿意恩待我们，
因为神愿意咁样恩待我哋。
神老是赐给而且赦免。
神每次都是施予同埋赦免。
他是 give and forgive。
佢系施予同埋赦免。
但是我们呢？
但我哋咧
，get and forget，
我哋系施予，但系我哋唔记得咗。
啊，我们得咗了，但是我们忘记了。
我哋得咗，但我哋唔记得咗。
他赐给我们，而且饶恕我们。
佢赐俾我哋，而且佢饶恕我
哋。所以求主叫我们不要忘记啊！
所以求主让我哋唔好忘记。
我们要记得。
我哋要记得。
Remember to forget, remember to remember。
我哋要，
两样都要。
我哋要。
要
记得，
要记得，
要记得，
要记得，记得，
我要记得，记得。
所以我们记得的诗篇里面103篇，
我记得诗篇103篇，
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
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
恩惠。我们应该记得的，不要忘记。
我应该记得的，不要忘记。
但是应该忘记的，不要记得。
但应该忘记的，不要记得。
要忘记背后嘛？
你忘记背后？
有很多事情都要忘记嘛？
有好多嘢都要忘记。
啊，我发现有一些老人家，
我发觉啲老人家，
夫妇两个人呢、啊，他们啊，有的时候就不愉快的时候，
有时两夫妇。就是不愉快的时候，
哎呀，太太就讲啊，这个先生啊，他多少年，也许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地方，其实是小事情，他老是不忘记啊。
你太太想话，30、40年前佢做咗啲嘢，其实好小事，但系佢成日都记住。
应该忘记嘛？
应该忘记啊。
Remember to forget， 要记得，要记得什么事情呢？记得应该忘记的要把它忘了。
要记得应该忘记嘅就要忘记。
Remember to remember， 应该记得的就不会忘。
应该记得就不应该忘记。
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
我们，让我们能够切实的在神的面前蒙福蒙恩，
让我们能够切实在神面前蒙福蒙恩。
在第六章，那是最后一个意象，
在第六章里面是最后一个意象。
我们看这个最后的意象跟在第一个意象非常的相像，
看最后一个意象和第二个意象很相似，
也是讲到有几匹马，
也都讲到有几匹马，
讲到白马，
讲到白马，
讲到红马，
红马，
讲到这个黑马，
黑马，
也讲到这个有斑点的壮马，
还有斑点的壮马。
这个世界还是不平安，
这个世界都是不平安。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马都在行动，
但是马都是行动，
往北方走去，
向北方行，
一直往前走，
一直向前行，
好像在这个最后的意象里面，
就是在最后意象里
面，让我们所注意到的，
要注意到的，
就是特别着重在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就让我注重在历史的过程，
在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动的，不是静的，
是历史是动的，不是静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历史哲学，这历史是动的，是 dynamic 而不是 static，不是静的，而是动的。
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是动的，不是静的。
因为历史一直在进行着。
因为历史一直在进行。
我们不能够单单留恋过去。
我们不可以单单留恋过去。
我们要展望面前。
我要展望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有非常光明而且锦绣的前程。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有非常光明感受的前程。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一直的往把我们往前带，一直往前带。
神会将我们一直往前带，往前带。
那往前带有什么情形呢？
那往前带什么情形？
有两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有两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就是有一位弥赛亚。
有位弥赛亚，
这位弥赛亚要来。
因为弥赛亚要来，
这位弥赛亚不但是要建造圣殿，
因为弥赛亚不但是建造圣殿，
而且要敬拜，让我们有敬拜的机会，
而且让我们有敬拜的机会，
而且他得着尊荣，
也得着尊荣，
他坐在宝座上，
他坐在宝座上，
掌王权。
作王权，
各位，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就是拥戴我们的主做王做主。
我们拥戴我们的主做王，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这个世界完全在他的管理之下。
这个世界都在他的管理之下。
在他的治理之下。
这个治理之下。
我们只有完全的顺服。
我只有完全顺服。
完全的依靠。
完全依靠。
完全的仰望。
完全仰望。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我相信神一定会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不但是坐在天父的右边，
不但是坐在天父右边，
像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么这个神的旨意怎么样行出来呢？
神的旨意怎么行出来？
这里面就又给我们一个意思，
因为亦都俾我哋一个意思，
非常有好的。那我现在刚才所讲的，就在十三节的地方。
头先我所讲喺第十三节里边。
那么这个弥赛亚就是建造耶和华的殿。
呢个弥赛亚就系建造耶和华嘅殿。
而且担负尊荣。
而且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
坐在位上。
掌王权。
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祀。
又必在位上作祭祀。
不是吗？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是祭祀的工作。
耶稣基督喺天上边为我代求。
是两。
喺两职之间。
定和平，
筹定和平，
筹定和平，
筹定和平。
那么这个两职是哪两职呢？
这个两职是哪两职？
一个是君王的职分，
一个君王的职分；
另外一个是祭司的职分，
那个祭司职分
是君尊的祭司，
是君尊的祭司。
各位，你记得吗？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的工作。
那个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记载我们的工作。
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祭司的国度，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国度讲到我们是祭司的国度。
那么这国度是 royalty， 结果呢？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所引用的不是希伯来文的经文啊，是引用在希腊文的翻译。
在彼得后书里边前书里面所讲到，就是他不是讲到希伯来文，是讲希腊文的意思。
不是，就是希腊文的翻译。
希腊文的翻译。
把这个祭司的国度翻成功军尊的祭司。
将呢啊祭司的份。翻为系君尊嘅祭司，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亦都非常之有意思。
因为事实上我们是祭司，而且我们有君尊的身份。
我哋系祭司，亦都有君尊嘅职份。
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我哋君尊嘅祭司。
Royal priesthood， 因为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就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我哋祭司嘅国度就有君尊嘅祭司。
不但是这样，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
仲有另外一个意思。
所谓两职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两职系咩意思呢？
也是指着这个先知跟祭司。
你的工作，先知和祭司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的经验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宗教经验当中，
他们本来有祭司，
他本来有祭司，
像当祭司有的事情做不到的，
有时祭司有个事情做不到的，
所以结果就有先知的运动，
所以就有先知的运动。
先知看不起祭司，
先知看不起祭司，
祭司也看不起先知，
祭司也看不起先知。
所以在早期的先知的工作里面，先知的信息里面，
在早期的先知工作和信息里面，
他们都不大赞成祭祀，
他都不赞成祭司，
因为祭司太注重形式而缺少属灵的实际，
因为祭司太注重行事去缺少了属灵的方面。
但是等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
我看见他有很显著的改变，
他们就把祭司的里面加上先知的成分，
他就在祭司里面加上了先知的成分，
在先知的成分里面呢，就加上祭司的因素在里头，
在先知的成分里面加上了祭司的本质，
所以这个 priestly prophecy and prophetic priesthood 两个人整合起来，
所以这个先知和祭司两个综合起来，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
就是我们教会的工作。
教会一方面是 prophetic community， 我们要把神的话带出来，
教会就是将神的话带出来，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团体，
也都是一个敬拜神的团体，
我们要有祭司的身份，
我们有祭司的职分，
有祭司的那一种应该所做的事，
有祭司所应该做的事，
所以这两种总合起来让教会更完整，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让教会
更美好，
更美好，
更完整，
更完整，
更有好的见证，
更有好的见证。
各位你看，这就是历史的进展，
这个就是历史的进展。
我们知道历史一直在往前而且往上，
而且我知道历史一直向前还向上，
神只有一个目的，
神只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就是让他的国度能够实现，
就是要让他的国度能够实现，
只有一个性质，
只有一个性质，
那个性质就是救恩历史，
在造救恩的历史
啊，我们平常就叫做 salvation history 啊，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德国神学家他们所想的，就叫 Hausgeschichte， 因为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所注重的历史是一个救恩历史。
所以在德国一个的历史学家里面就讲到一个，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历史，救恩历史。
我们是救恩历史。
我们是救恩历史。
整个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救恩。
所以整个历史里面最重要的救恩。
所以在这个历史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不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吗？就指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
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话当时候一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
而且到最末了的时候，
也到末了的时候，
不单是历史的秩序，而且是超历史的历史。
不单是历史的事实，还是超历史的事实。
所谓这个 supra historical order， 到那个时候，神的国真正能够实现的时候。
那个就是神的国真正能够实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救恩完全的实现，
那个就是救恩完全的实现。
各位这是多么奇妙的救恩，
各位这个是多么奇妙的救恩，
多么奇妙的目的，
多么奇妙的目的，
多么奇妙的前途，
是多么奇妙的前途，
多么奇妙的盼望，
多么奇妙的盼望。
你我都有这样的盼望，
你我都有这样的盼望，
你都有这样的理想，
都有这样的理想，
我们就要为了这些事情努力，
我们就为这些事情努力。
我们怎么努力呢？
我怎么努力呢？
我几乎要想引用另外一段经文成为我今天所讲的结束，
我要引用另外一段经文成为我今天的讲章的结束。
请各位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今天历史是怎么样的一直往前进，
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让我看见历史是怎么样一直向前进，
我们个人的灵命应该怎么样的往前进，
我个人的灵命应该怎么样向前进，
教会应该怎么样的往前走，
教会应该怎么样向前走，
给我们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
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
各位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如果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他就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洞里流出，因为这个殿面是朝东的，这水从坎下而南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呢，就转到朝门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
我们知道这水呢是象征的救恩，
我知道水是象征救恩，
水也象征的生命，
水都象征着生命，
水也可以象征着圣灵，
所以他可以象征圣灵。
耶稣说人若是渴了可以到他那里能够得到满足，而且在他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基督说如果人渴了可以到他那里渴得到满足，也都可以在他腹中草如江河两样涌流出来。
所以这个水的象征在旧约里面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个水的转变，教会非常重视。
这里面就看到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啊，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
所以这人复兴的时候，有水从圣殿那边流出来。
从哪里流出来呢？
在哪里流出来呢？
从圣殿的什么地方流出来呢？
在圣殿哪个地方流出来
呢？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出来。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出来。
如果我们想到这祭坛，旧约的祭坛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旧约祭坛就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受死。
我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受死。
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说：“我渴了。”
在十字架上面曾经话：“我渴了。”
耶稣基督的汗流尽了。
耶稣基督的汗流尽了。
他的血流干了。
这个血流干了。
他真是觉得非常的干寒。
他觉得好干寒。
也就是当他觉得干寒的时候，
当他在干寒的时候，
从他的脚下流出一条生命的活水来，
流出生命的活水，
越流越广，
越流越广，
越流越深，
越流越深，
越流越远，
越流越远，
越流越长，
越流越长，
流过每一个时代，流到每一个角落，流到每一个人心，
流到每个人心，
能够叫我们都得到宝足，
都得到宝藏。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水流出来的时候，
当生命水流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水流得不太深，
其实这个水流得不深。
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啊。他说他手里面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他手里面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量了一千肘，
量了一千肘，
使我趟过水，
使我趟过水，
水到槐之谷或者果之谷，
水到果之谷。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原来呀、啊，这个水呀、啊、还是很浅，但是已经到了我们的 ankle， 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果子谷或者是这个槐子谷的地方了。
其实这个水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脚瓜浪那里了。
不让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
因为想到还是使徒行第三章第七节。
我们记得彼得跟约翰到这个美门口那地方去啊，看见有个瘸腿的人。
我们看到是彼得和约翰在美门那里去的时候，有一个瘸腿的人，
那个瘸腿的人就看着他们，
那瘸腿的人就看着他们，
很盼望他们能够给他几个钱，
好希望他能够给钱他。
当然你知道彼得怎么说？
你知道彼得怎么说？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啊，
金银我都没有啊，
但是我把有的给你，比什么都宝贝啊，
但我将有的给你，比什么都宝贝，
我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主耶稣的名可以叫你起来行走。
那个瘸腿的人居然他可以起来了，
瘸腿的人竟然可以起来。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踝之骨啊，他就坚强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脚光就开始健出健
壮。那结果他那个蹦蹦跳跳，
所以他可以跳起身来。
所以各位，你看到吗？这就是救恩的第一步。
这个救恩的第一步。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当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蒙受了福音的好处，
我们受到福音的好处。
我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与主同行啊！
与主同行。
因为我们可以跟着主走，
我们可以跟着主走。
我们人生的道路不再虚空，
我人生道路不再空虚。
我们有方向，
我有方。
我们有目标，
目标，
我们往前走，
我向前走，
因为我们的踝之骨已经坚强了，
因为我的脚骨已经坚强，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这个水又往一直往前流出来，
这个水又向前流，
而且又深了一点了，
又深了一点，
又量了一千肘，
它量了一千肘，
这个水到哪里呢？
不是到哪里呢？
水到膝盖了。
水去到膝头哥。
那么我们知道，这膝盖是非常敏感的。
我知道膝头是非常之敏感的。
这个一种敏感的这个膝盖啊，就会体会到一种特别的感受。
这个敏感的膝头就特别有个感受。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膝盖呢，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膝头就是在以弗所书里所记载。
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
第三章记载。
我在父面前缺膝。
我就是父面前缺膝。
屈膝，那意思就是说祷告，
意思在祷告。
所以我们不但是与主同行啊，而且那个与主同心，因为照着主的意思来祷告。
我们不单是与主同行，就与主同心，以主的意思去祷告。
因为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这是膝盖的功夫。
这个祷告非常重要，是膝头的功夫。
从前呢，我们在这个国内的时候啊，人呢很注意这个传道人，我们的牧师啊，熟不熟灵。
在我们国内的时候，我好注重传道人熟不熟灵。
怎么知道他熟不熟灵呢？
怎么知道他熟不熟灵呢？
要看他的裤子啊，什么地方破。
你知道他裤在哪里穿窿？
如果是膝盖破，他一定身上跪，跪得多了，膝盖就破了嘛。
如果他
膝盖的地方就破了。
如果他的膝头哥那里是穿窿的话，就代表他成都跪。
他一定是一个很好肯祷告的人。
这个是好好
这样的牧师，我们佩服他。
这牧师我佩服他。
这个教会一定能够有复兴。
这教会一定会复兴。
有的时候看看他，这膝盖没有破。
有时睇我嗰时嘅膝头哥冇烂，
但是后面就破了，
后边烂咗啦。
但是坐得太多了，他不跪嘛，老是坐在那里，所以把这个裤子都磨破了。
所以佢后边坐得太多了，所以后边就穿咗窿，佢成日都唔。
这个牧师一定不属灵啊！
牧师一定唔。
他老是坐在那里看报纸、看武侠小说啊，不看圣经啊。
佢成日坐睇报纸、睇武侠小说，唔睇圣经。
那当然了，我们坐着还是可以祷告。
当然我哋坐低，
不过呢，我们跪下就更虔诚。
跪低就更虔诚。
我们需要跪着祷告。
要跪住祷告。
我们的祷告不是照我们的意思。
祷告唔系照我的意思。
所以啊，我们就想到，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仰望他。
所以喺神面前，我需要仰望佢。
我们想到这个主祷文，真正的主祷文应该是克西马里面的祷告。
那真正主祷文应该系克西马里面的祷告。
是主自己的祷告。
系主自己嘅祷告。
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主要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只要照父的意思，
只要照父的意思。
所以我们祷告最主要的是照主的意思，照父的意思，不是照我们的意思。
所以我祷告就是照父的意思，不是照我们的意思。
与他同心，
与他同心，
跟他一样的心思意念，
跟他一样的心思意念。
有的人就这样说，
有些人就说，
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啊，
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
讲到祷
告，讲祷告，
他说什么叫做真的祷告呢？
什么叫真的祷告呢？
真的祷告就是假的肯定到了真的不肯定，
就是真的祷告就是将假的不肯定变为真的肯定，
是假的肯定，
假的肯定
到了真的不肯定，
到了真的不肯定。
我这句话我觉得不大对啊，
我觉得他说不肯定
啊。假如不肯定我怎么祷告呢？
如果不肯定我怎么
祷告呢？后来我想越想觉得越对，
是我越想就觉得越对。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很肯定，
很多时候我祷告觉得很
肯定，我有病神一定医治，
我有病神，
我有困难神一定解决，
我有困难神，
我有软弱神一定刚强，
我有软弱神一定刚强，
我缺少一些什么神一定供给，
我缺少什么神一定
供给。那这是很肯定的，
我
们也知道主一定会这样做，
我就觉得会这样做，
但主不一定照我们的愿望，
但主一定不会照我
们的，结果我们的肯定是假的肯定，
我们 假定是
我们觉得神一定医治我，我头那么痛啊，我一祷告眼睛一睁开头痛就好了，我希望就这样的祷告，
当我头痛我眼睛打开就希望神让我好，
但是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做，
但神不是这样做。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所谓肯定其实是假的肯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肯定其实是假的肯定，
这样的假的肯定不是真的祷告，
因为假的肯定不是真的祷告，
一直等到我们不肯定，
一直到我们不肯定，
我们一点也没有把握，
我们没把握，
一点也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神的计划怎么样，
神的计划
是怎样，或早或晚，
或早或晚，
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安排，
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安排，
到了我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当我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完全的仰望，
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
完全的依靠，
要与他的心同心，
与他的心同心，
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
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
所以与主同心，
与主同心，
这是我们祷告的经验，
是我祷告经验。
水再往前流，
水再往前流，
再量了一千肘，
再量了一千肘，
这个水、啊、就到腰了，
所以到腰了。
那么到腰的意思是什么样意思呢？
到腰是什么意思？
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圣经里面记载，
我们如果打仗一定要束腰，把腰束起来才能够打仗，
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将腰束上才可以打仗。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末了一节就有这样的话，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末了一句话，
我们如果要服侍呢，也是要把这个腰要束起来，
如果我们服侍就要将腰束起上来。
我们记得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
我记得耶稣给为门徒洗脚的时候，
他就用毛巾来束腰，
他用毛巾来束腰，
所以束腰就是工作，
束腰就是工作，
束腰就是征战，
束腰就是征战。
那我们不但是与主同行，
不单止我们与主同行，
而且我们也与主同心，
而且我与主同心，
现在要与主同工了，
而且与主同工，
他做什么我们 要照着他的意思，
他做什么我们要照他的意思，
我们要与主同工，
与主同工
来服侍他，把腰束起来，
将腰束起来，
要束起腰来，
束起腰来，
好好的很谨慎的而且很尽情的来服侍他，
而好谨谨慎嘅要去服侍佢。
那么再往前走，水还越流越深了，
所以
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到咩地步？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第
五节里面所记载的，
第五节里面
又量了一千肘，
又量了一千肘，
水变成了河，
水变成了河，
使我不能淌过，
使我不能淌过，
因为水是瘴气，
因为水是瘴气，
称为可夫的水，不可烫的河，
不可烫。
那么这个水就是越流越多了，已经不能够服水了。
这个水越来越多，不可以再服水了。
那么结果呢？
结果呢？
真正的人与主同在，
真是与主同在。
那个时候我们完全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完全在主的恩典里面，
那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丰富，
我生命非常之丰富，
圣灵就充满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
当中，我们生命实在是有十足的长进，
我们有实在的长进。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我们一步一步长进，
一步一步长进，
先是与主同心，
是 先系与主同行，
然后与主同心，
然后与主同心，
再与主同工，
再与主同工，
再进一步与主同在，
与主同在。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与主同在呢？
我怎么同与主同在？
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道理，
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
我们在他里面，
喺佢哋里边，
他又在我们里面，
基督喺我里边。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大明白，有
时候我哋唔明白，
我们又怎么在他里面，他又在我们里面呢？
因为佢喺我哋里边，我哋又喺佢里
边。我一直不大明白这个道理，
我哋唔明白，
一直等到有一位，他就把这张话解释清楚。
总之要等到有位将个说话讲清楚。
这位是谁呢？
因为边个呢？
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
就系宣道会嘅宣信博士。
我们记得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唱的。
我有首诗歌好喜欢唱。
他自己。那么我们真正能够与主同在的那种经验。
我真有与主同在的经验。
不再是我了。
不再是我。
完全主自己。
完全
他怎么比方呢？
他怎么比喻呢？
我觉得很简单，但是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好简单，但系好有道理。
他说等于啊，我们有一个瓶子。
好似我哋有一个樽。
那个瓶子是空的。
个樽系空嘅。
啊，这盖子不要盖起来。
呢、这个盖唔好盖。
把这空瓶子就扔在海里面。
这个空樽抌喺海里边。
你说这个瓶子在水里面呢，还是水在瓶子里面呢？
因为个樽喺水里边，一定水喺樽里边呢？
我们知道海水就进到瓶子里面。
我知道海水进入到樽里边。
我们也知道瓶子在海水里面。
你这个真系一个海。
各位，这就是与主同在的经验。
呢就与主同在经验。
我们完全的彻彻底底的。
佢完全彻彻底底嘅。
一心一意的。
一心一意嘅。
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的时候。
即系完全奉献。
好像我们把一个瓶子扔在海水里面一样。
就将我呢个樽抌喺
完全融化在主的生命里面。
完全融化喺主嘅生命里边。
与主同在。
与主同在。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享受主一切的恩惠。
喺个时候，我就系一直享受咗主嘅恩惠。
各位怎么样？
各位点咧？
当这种情形的光景之下。
在光景之下，
根据我们这里面所知道的，
根据你有所知道的，
他说呢，各位如果你注意到，这是在第八节里面，
在第八节里面，
他说那个结果呢，这个水啊，盐水啊，本来沿海就是苦的水，苦的要变成甜的了。
本来沿海的水是苦的，苦的都变成甜。
这个河水所到之处，
这个海水所到之处，
凡是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凡是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在第十二节。
在第十二节，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其果呢可以做食物，
其果可作食物，
叶子不枯干，
叶子不枯干，
而且那个叶子能够治病，
而且个叶子仲可以治病。
各位，如果我们真是蒙受了神的恩典，
各位如果我真蒙受
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
到一个地方与主同在，
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无论我哋去边度，
我无论在什么光景当中，
喺咩光景里边，
苦的变成甜的，
苦嘅变成甜嘅，
死的变成活的，
死嘅变成活嘅。
因为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因为无论去边度，
生命的力量就表现出来，
生命嘅力量就表现出嚟。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第六、第八个意象，想到历史的进程，一直的往前前进的那个过程当中。
在第八个意象里边，历史过程一直向前进呢个嘅光景当中，
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果效，好像水流一样，越流越长，
越
流越远，
越
流越深，
越来越深，
越流越广，
越来越广。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有这么样的功效。
我知道我生命有咁嘅功效。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之传讲了半天了，人家还是不愿意信。
有时我讲福音，我传咗半日，
有的时候我们很盼望那个帮助人，也帮助不到。
有时我盼望帮助人都帮
助。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我们的生命太懦弱了。
因为我生命太软弱了。
如果我们真正的与主同在，
如果真正与主同在，
我们什么都做到。
我咩都
也不需要做什么，
你都唔需要做乜嘢。
因为神的生命的力量就发展出来了。
生命的力量就发展出来。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帮助，这样的怜悯我们。
需要神的帮助和怜悯我们。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需要神的恩待我们。
我想我们在最结束的时候呢，是需要一起祷告。
我在结束之前，我需要一起祷告。
好吧，现在请大家都站起来。
希望大家都站起来。
我们请吴牧师到前面来带我们祷告。
我希望吴牧师来到前面带我们祷告。